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在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里，仍然邀请了夏凡哥哥来说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宰相约瑟。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又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上回我们故事已经说到，约瑟虽然被关进了监狱，可是因为监狱长的重用，成了地下的监狱长，而且还透过照顾酒正跟善长的时候帮助他们解梦。酒正呢被恢复了原职，却忘记救了约瑟出来。没想到两年之后，埃及王他做梦，他找不到人可以帮他解梦，酒正才突然想起自己忘记了约瑟，赶紧呢向王推荐约瑟来帮王解梦。约瑟终于被请出了监狱，还有人帮他修脸换干净的衣服，才带到埃及王的面前呢。当埃及王看到约瑟连招呼都来不及打，就直接冲着他说，
哎，我做了个梦，搞了半天了，都没有人替我解答。我听说你会解梦是吧？快快快来帮我解解梦吧。
约瑟这下风风光光的被请到王宫里头去。约瑟会怎么样帮埃及王解梦呢？接下来约瑟还会有怎么样神奇的遭遇呢？我们先一起听一小段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话说埃及王问约瑟，要约瑟帮他解梦，可见这个梦困扰他很久了。约瑟看了看埃及王，就谨慎地向埃及王回答说，
陛下，我自己是不会解梦，可是我的天父爸爸会给您适当的答案的，就请您把梦告诉我，我来求告天父爸爸把这个解释说给您听。
埃及王惊讶这个囚犯的谈吐，觉得这个人一定不是个普通人，于是埃及王就赶紧描述他的梦里头所看到的。他看到有七头又肥又漂亮的母牛从尼罗河里面上来，在岸边吃草，接着又有七头又瘦又弱的母牛从河里上来，一口气把先前的七头肥牛呢给吞了下去。可是那七头瘦的牛还是一样的瘦。讲完又讲起那七个肥稻穗照样被七个又焦又干的稻穗吃掉的梦。讲完之后，埃及王长叹了一口气说，
这两个梦一直困扰着我，我相信一定是天神要指示我国度里面要发生的事情，可是就没有人可以替我解梦呢。唉，
约瑟听完之后就对王说，王上，其实这两个梦可以当作一个梦来解释，都是相同的意思。您说的没错，这正是天父爸爸要把他要做的事情借着这个梦预先告诉陛下您了。听到这里，埃及王对约瑟就更有信心了，就回答他说，
我担心的没有错，就麻烦你了，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天神要对我说的话到底是什么呢。
约瑟就开始解释梦的意思，他说，王上，那七头肥壮的母牛还那七个饱满的麦穗都是代表七个丰收的年，接着后来上台看到的那七头又瘦又弱的母牛还有七个枯瘦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也代表七个荒年。就像我刚刚告诉王上的，我的天父已经把他要做的事情预先告诉您了，所以接下来在埃及的全境 会有七个前所未有的丰年，又接着来着七个荒年。那后来的饥荒要毁坏整个埃及的全地，让人都忘记曾经有过那样的丰收。因为这个饥荒范围和程度都太严重了，比从前那七个丰年所收成的都不够来应付。而王上，你重复做了这两个梦，表示上帝决定就要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他的计划了。埃及王听到，一方面开心，有七个丰年，另外一方面又担心，因为还有七个前所未有的大荒年呢。他身为一国之君，他该怎么办才好呢？约瑟看着发愁的埃及王，眼睛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约瑟微笑地看着埃及王，而埃及王抬头看了一眼约瑟，就好奇地问他说，
看你好像想到了什么呢？哎，快说来听听吧。
约瑟赶紧回答说，王上，是的，正因为有这样的警告，我建议国王要赶紧启用有智慧有远见的人替你管理国政，而且指派各地的官员在七个丰年的当中要尽力征收全国农产品的五分之一，让他们呢，在将来要来临的丰收年当中收集好五谷，储备那些粮食，而且还要派专人管理哦。这样子啊，在接着要来的荒年当中，这些囤粮就可以让全国的人民不至于饿死了。约瑟才说完，埃及王和他的臣仆都举双手赞成约瑟的建议。于是埃及王看了看约瑟，就对他的众臣仆们说，
各位，我们再也找不到比这个约瑟更理想的人了。听他的解释跟建议啊，我相信那个天神他的天父的灵是跟他同在的。
埃及王看看臣仆们，他们都表示赞同，就转头对约瑟说，
你的天父啊，既然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了，我相信他一定也赐给你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智慧啊。现在我要派你治理我的国家，而我的人民呢，都要服从你的命令。在埃及的全地，只有我的权力比你高。你现在呢，就要担任我全埃及的宰相了。
话才说完，埃及王就拿下自己手指上的印章戒指，亲自把它戴在约瑟的手上，接着还把上等的衣料制作出来的外袍披在约瑟的身上，身上的金项链也送给他。他告诉司礼的官员和大臣们，从现在开始，埃及王所拥有的第二号的皇家专用的马车就要给约瑟来使用，而且还要加上配备的警卫做他的前导。埃及王要求以后约瑟去到哪里，这些随行的警卫就要一路喊着说，回避回避，好像王自己出巡一样。就这样，约瑟被任命为宰相，而且开始治理埃及的全国。埃及王十分信任约瑟，甚至啊，对约瑟说，
我是国王，但是在埃及全境，我宣布，如果没有你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准擅自行动。
这个时候，埃及王就赐给约瑟一个埃及名字，叫做萨法纳特巴内亚，而且啊，还把利珀里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他做妻子。约瑟30岁开始为埃及王效劳，他就常常离开王宫，很殷勤地到埃及各地视察当地的储粮以及各样的施政的状况。果然，那七个丰收年的期间，农产是大大的丰收，约瑟就派官员好好的收集五谷，而且在各个城镇设立储藏的中心，将从周围各地所收集到的粮食呢，就好好的把它收集储存好。他所收集的五谷啊，多的好像海滩的沙粒一样，多的没有办法计算了。就在荒年还没有到以前，约瑟的妻子雅西娜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当他看到他的长子出生的时候，心里开心的不得了，就说，天父借着这个孩子让我忘记所有的苦难和乡愁，我就要叫他马拿西吧。马拿西在他自己的语文当中就是有忘记的意思。接着他的次子也出生，他更感受到天父爸爸对他的祝福，就说，感谢天父爸爸，使我在困苦之地大大的得到了丰盛的祝福了。我要叫你以法莲， 就是让我丰盛的意思，我用这样来纪念天父爸爸对我的恩典。很快的，七个丰收之年就这样结束了。果然像约瑟的预言一样，七个荒年就紧接着来了。虽然周围各地都开始闹饥荒，还好埃及到处都有存粮，埃及人就一步一步的把存粮给吃完，即将开始挨饿的时候就赶紧向国王求救。埃及王就命令他们去见约瑟，一切遵照约瑟的安排。饥荒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全国，于是约瑟就开放所有的仓库，把存粮卖给埃及人。甚至因为到处都在闹饥荒，周边各国的人也都来向约瑟买粮。接着灾情是越来越严重了，约瑟就用粮食为埃及王聚集了许多财富，而那一个区域只剩下埃及还有粮食了。这个饥荒果然也蔓延到了迦南地。雅各看着家中的存粮食越来越少，正在烦恼的时候，突然听到原来埃及还有粮食，就赶紧对儿子们说，
你们啊，光烦恼有用吗？该想点办法来度过这个饥荒吧。我刚听说埃及还有粮食，你们快点去买一点回来吧，免得大家伙都得饿死啊。
这场大饥荒可是让雅各一家人都受到影响。当父亲雅各这样建议之后，约瑟的十个哥哥就收拾了行囊，带着钱往埃及买粮。这个时候他们留下约瑟的弟弟便雅敏，让他陪着父亲雅各。当然父亲也不太希望便雅敏跟着他们一道去，实在是担心这个孩子还小，万一在路上遇到了灾害就麻烦了。这下子可精彩了，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然后这下子他们要去埃及买粮，他们会碰到面吗？相遇的时候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约瑟不知道会不会报复他的哥哥们，还是他会怎么处理呢？小朋友，你可别忘了，我们下次儿童圣经故事再说给你听了。我们下次空中见。